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刚才诗班献诗说要歌唱，不要沉默。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太多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情沉重，疫情一直持续不下，大家被困在家里，心情难免会沉重，沉重可能就带来沉默。刚才的诗歌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要沉重，不要沉默，要欢唱，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作王掌权的主。我今天在这儿讲到，看到礼拜堂里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心就非常的欢喜快乐。我知道疫情会过去，啊，我们的主一直是作王的，得荣耀的。我们也用这个思路啊，用这个基调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这一章是全书当中最重要的一章，它正在全书的中间。全书一共有12章嘛，第七章它既是一个结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它既是一个连结点，又是一个转折点。前6章是历史篇，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这是主前差不多605年开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啊，是一个16、17岁的翩翩少年。历史篇的文字呢，都是叙事体，是这个叙述体。我们已经一路读过来了，那个故事都很精彩的，跌宕起伏的。第一章讲他们立志不让王膳玷污自己，吃素菜喝白水。第二章讲但以理为王解梦，就是那个金头银胸铜斧铁腿还有泥脚那个巨象的梦。第3章火窑。第4章但以理再次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个梦境是参天大树。后来还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一度得了精神病，吃草如牛。到第5章但以理为新王，到第五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那他为新王伯沙撒解读神的手写在粉墙上的字，那个时候巴比伦灭亡了。到第6章是但以理生命中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狮子坑历险记。幼发拉底河滚滚向东流，星转斗移之间已经很多年过去，但以理已经成了80、90岁的老人了。关于他的历史的故事讲完了，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停在这里。接下来的7到12章，作者的笔锋一转，从历史篇变成了启示篇。而且在这个同时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时钟啊被往回拨，时钟回拨了20余年，回到第4章跟第5章之间的那个时候，要讲述但以理头脑中一系列的意象。这个文风转了，原来的文风啊是宫廷剧，现在呢变成奇幻剧了，那是天马行空，奇丽诡异，也震动人的心弦。所以请大家深呼吸，带好安全带。但以理的异梦第一个开始了。巴比伦王，哎，在现场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叙述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4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4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2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2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3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4个翅膀，这兽有4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4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再回来再想这段异象。这段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伯沙撒元年，这大概是主前550年的前后。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啊，70岁左右。这个梦的背景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的时候什么感觉啊？天风抖起，天风抖起，海浪翻腾，让我想起中学时候背过也朗诵过的一首诗，你们记得吗？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一道黑色的闪电，高傲的飞翔。啊，这是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啊。不过这一段的描写，高尔基的描写跟圣经中这段的描写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是很不一样的。这里的大海指那个无底的深渊，有极大的能量，但是没有秩序。大海呢，象征着世上的列邦，而且有一种邪恶的意味在其中。为什么？因为大海中有怪兽出来。大家可以看图啊，有四个怪兽出来。第一兽呢是鹰狮，啊，插了鹰的翅膀的狮。第二兽是巨熊，第三兽是飞豹，啊，有四头四翅。啊，第四兽呢是无名怪兽，口长铁牙，头生十角，再加上一个有眼有口的小角。正在这个但以理为这个动物世界觉得很惊诧的时候，他的目光从大海升起来，来转向了天空。他不再关注陆地上的事情，而关注天上的事情。我们接着读经文。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继续读。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天上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先读到这儿。从海从地移开，开始看天，天上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天上宝座设立，亘古常在者端坐其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这是一个法庭的场面，是一个审判的场面，案卷展开了。你看你左边这个像下边的一卷一卷是打开的案卷啊。请大家注意，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这里是第一次使用。亘古常在者在旧约当中啊，一共使用了三次，都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之中。今天的经文当中还有一个词很重要，请大家注意，是亚兰文的人子。人子这个称谓，这个称谓也是但以理啊，在但以理书中有特别的用法，一会儿我们会专门讲这个人子的词。我们在和合本当中在别的地方也见过，但是亚兰文的人子这个称谓只在这里，是一个特别独有的用法。在旧约中讲到人子的时候，或者是指神的圣民，或者呢是指某个先知，特别是在以西结书里几十次的就用来指以西结这位先知。但是今天的经文不同， 它的原文词汇和那个含义都是特定的。一会儿我们要讲，请大家先把这个记在脑子里。三个，一个是讲到宝座，还有一个是讲到亘古常在者，还有人子。我们呢，先看看这些怪兽是怎么回事，这四个怪兽到底代表什么，它有什么含义呢？但以理看到了异象，他心里的疑问很大，他就向那个梦中侍立在旁的天使，他就在梦中就询问他说，这怪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天使就把怪兽的奥秘向但以理揭开了。我们接着读经啊。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实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听，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脚和那另长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这脚有眼，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们注意这段啊，这一段呢是天使对但以理的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四兽就是四王，所以不是兽，讲的是人，四兽就是四王。这件事对于但以理是不难理解的，大家同意吧？你看他第一个怪兽是什么？第一个怪兽是长着鹰的翅膀的狮子。对于但以理来说，一说狮子，而且是长了翅膀的狮子，他马上就应该能联想到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有两次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嘛，他也在那个文化当中这个生活，他知道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金头银胸铜斧铁腿泥脚的那个巨象的金头是谁啊？那时候解释的非常清楚，金头就是你，就是尼布甲尼撒。那第二次呢，在第四章那个有一棵威势极天的这个大树，那大树讲的也是尼布甲尼撒。那勇猛无敌的狮子是巴比伦的标志，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嘛，这个巴比伦的标志就是狮子。在巴比伦非常著名的伊什塔尔城门口那个凯旋大道的墙上，有许多彩色琉璃砖制成的雄狮雕像，不知道你们见到过没有，有机会你们可以去芝加哥大学它的那个东方人类学博物馆里就有。这是雄狮雕像，雄狮是代表巴比伦的，所以用如狮添翼来描绘这个疯癫时期睥睨天下的尼布甲尼撒，那是再合适再传神不过的事情了。而且请大家回忆，在第四章后来讲到尼布甲尼撒呢得了兽性癫狂症，尼布甲尼撒得了兽性癫狂症以后，他被赶出皇宫吃草如牛，这是什么？这不就异象当中那个被拔去翅膀的狮子吗？所以这后边讲到也是拔翅的王。那后来在第四章中也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悔改了，他的心智恢复了，神又让他重新回到王位，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举目称颂至高者，正符合这里的形象，那个狮子双脚站立，而且怎么样，有了人的样子和人的心。所以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这个对但以理不是问题。但以理呢还没有被完全回答他的问题，他就抓住天使的刨根问底，他说那第四兽是什么？那前三兽啊，第一个是这个插了鹰的翅膀的狮子嘛，我们叫它鹰狮。那第二个是熊，就比较清楚的是一个熊的形象。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用飞豹来命名，因为它是豹，它豹身是可以辨别的。但是这第四个除了恐怖狰狞什么都不像， 而且特别厉害，有铁牙铜爪，配上一个长着嘴巴和眼睛的怪兮兮的小脚，这是什么怪物啊？这是前所未见的东西啊！所以但以理继续观看，也继续的缠着这个天使，让天使继续的说下去。那天使呢，就把这第四兽的来历给讲了出来。但以理接着说，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这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大家注意，这个兽开始跟国连上，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中一载、二载、半载。请大家把刚才读的经文、放在脑子里，再连起来想一想。天使呢，先把那个兽和王连在一起，现在呢，刚才读的经文呢，把王和什么连在一起呢？王跟国连在一起，所以从兽到王到国，这是同一回事。这个第二章的具象就代表了四个先后出现的国，我们在讲第二章的时候讲过，大家还记得吧？这是讲到的啊，金头巴比伦啊，然后讲到的是银胸马代波斯啊，讲到的铜斧希腊，然后讲到的这个铁腿是罗马。这些呢都帮助我们呢来理解第七章的怪兽。第二章的梦是第七章的意象的一个铺垫，金头巴比伦正是这里的鹰狮，非常明显，不用再解释了。那银胸马代波斯是这里的巨熊，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现实，非常准确的，很形象的描述，学者一般都不争论这些事情啊，因为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呀，波斯帝国是很好战的帝国，波斯帝国打仗据说是不讲究战术技巧的。波斯帝国怎么打仗呢？人海战术，一拥而上，就靠着兵多势众啊，一下拥上去了就把人家给灭了，就像那个熊打架的那个样子，他也没有多少技巧，他就仗着力气大啊，他仗着身量大，虽然有些笨拙，但是能压倒一切。大家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拍过一个史诗战争片，叫斯巴达三百勇士，有人看过吧？斯巴达三百勇士，那是主前480年八月的温泉关战役打仗的，就是波斯和希腊。那个电影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它就刻意表达了波斯军队啊，人如潮涌，不可胜数。那场战役中说波斯出动了有30万兵，那个守温泉关的斯巴达人才有多少？才有300个人啊，就看到那个是靠着人多，就是熊的战术啊，所以熊来表达这个波斯是很恰当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豹，亚历山大用兵啊是非常有技巧的，有智慧的，而且亚历山大是在马背上飞驰这样的一个将军啊，他这个闪电战、迂回战，机动灵活的，而且在这个亚历山大同用兵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以少胜多的例子。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疾如闪电的豹，豹已经是路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了吧？这个豹疾如闪电，还给它插4个翅膀，你想这个不得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快，机动性强，所以飞腾的豹是希腊帝国最恰当的符号。不仅如此，亚历山大33岁的时候英年早逝，那他的希腊帝国被他手下的4个将领给一分为四。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豹有几个头啊，豹后来有4个头的，也可以把这个4个头看成是这件事情的一个预表吧。好，大家看看，端详一下这个图啊，按照这个思路， 第四兽就应该是罗马帝国，这是在第二中讲到的铁腿国。铁腿国是坚壮如铁，并且能够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意象中的这个第四兽呢，它是有大铁牙的啊，这个牙强壮有力，可以吞吃嚼碎列国，这也正是军事力量极其强大的罗马军队的写照，对吗？第二章写了十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那么第七章呢，请大家注意这个对比啊，第二章写十个脚趾头半铁半泥，第七章呢就特别讲长在头上的十个角和一个异军突起的小角，第七章在呼应第二章，但是又有所不同，这个视角在改变。一开始好像是告诉你近期历史上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它没有拘泥在这儿。天使带着但以理看异象的时候，好像是把要让他把视角渐渐的抬高，向时代的远方前方望去，不再拘泥于异国异王的应验，而着眼在世界大事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发展变化上。天使啊，引导着但以理的目光上下观看，下边是什么？下边是海中出来的怪兽和小角，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一切抵挡神的邪恶势力。那上面呢？上面有什么？上面有宝座，天上的宝座，那里有亘古常在者，有人子，还有千千万万势力在宝座旁的神的圣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啊？天上地下，这是一个决战的景象，双方的总决战已经拉开序幕。那最终的战局如何呢？天使呢就宣告了将来必成的事。我们接着读下去啊，我好像读，好像我们在现场的跟我一块读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继续来一起读下去啊。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大家再看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他讲到了历史的终点。历史的终点是什么？历史的终点是审判，是审判。在前面的十到十一节都说了，讲到宝座上，刚才我们读过的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在宝座上有火发出，而且案卷展开了，行恶的兽和狂妄的小脚要被杀，扔在火中焚烧。历史的终点是审判，而且历史的走向是什么呢？这个走向意象已经揭示出来，就是恶者要灭亡，圣民要蒙福，归于至高者永远的国。在第26、27节，天使对整个意象就做了总结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最终的结果，我们才能在今天歌唱而不沉默啊。神要审判那些在世上兴风作浪、祸害万民的恶者，夺去其权柄，将其损坏、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同时，把国度、权柄赐给属神的圣民，直到永永远远。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消息啊？这是不是非常好的消息啊？非常振奋人心的好的消息。但是为什么但以理听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呢？这个好像是不太合道理的，有一个张力在里边，这个值得我们深思。这是为什么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叫英雄何竟失色。但以理是信心的英雄啊，在狮子坑中都面不改色的，现在他听到这个将来的大好消息的时候，他怎么会变色了呢？接下来我们要试着走进但以理的内心世界，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借着他这个意象来对他说话，对他说话。请注意啊，第十五节讲到但以理愁烦惊惶，二十八节又第二次说他惊惶而且存记在心。 存记在心是什么意思啊？在后边的经文中也有描述，就是封存在心的意思，把这件事情封存在心里，缄口不谈，闭口不谈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思路再来思想，我们不是简单的跟着高兴了一下就算了，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单以理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就从单以理为何愁烦、为何惊惶、为何缄口这三个方面来做进一步的思想。第一，单以理为何愁烦？因为兽性胜过了人性。人们在解读意象的时候啊，常常是按图索据、按图索骥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说意象在这儿，我们就要把历史往里边套啊，力求每一个历史上发生的细节都能够 fit in， 都能够精确的对准那个意象当中的情形，有点钻牛角尖的那个感觉。结果你钻牛角尖呢，越钻越糊涂。四兽到底是哪四国呀？马代波斯要不要分成两个国家呀？这第四国到底是罗马还是希腊呀？这十角是指托勒密和塞琉斯时代的十个王呢，还是指现代的欧洲十盟、欧盟十国？那但有一段时间是十国，现在比十国都更多了啊。那还有人说这个熊，这个大概应该是苏联，就是倒退几十年，因为那时候苏联还在，北极熊嘛。所以现在事实证明他说的都不对哈。学者们争来争去，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思路出了问题了。神给但以理的是意象，不是一本从过去到未来的世界编年史。要是那样，直接给他一本书，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又过十天又发生什么事儿，那就完了。神不是让但以理直接有未卜先知的特权，神给的是意象。神给的是意象，是一个画面，观赏一幅气势宏伟的磅礴的这个巨画的时候，你要怎么看呢？一个很大的巨画的时候，你不能站上去把鼻子贴在画上看，你看不清楚的。你要怎么样？你要退开一点，你要退开一点，站得远一点，把整幅画都尽收眼底，从整体感受画的色彩，揣摩其中的线条和转折，让这个画面呢在心里创造一种感受。这个今天我们读这样的意象也是这样，我们要随着画面啊，求神把我们带到但以理时代的那个门槛面前，那跟但以理一起用这个时间的望远镜来遥望未来，一直看到世界的末了。还要做一点准备，就是圣经中的预言和意象啊，常常是逐步应验的，从局部到全体，从近期到将来，而且它可以多次应验，你不一定要把它框在某一件事上，它有逐步实现。也许啊，有的学者我觉得是非常睿智的指出说，话中的实并不一定是限于实，只是表示多而全的意思。我们看的时候不要纠缠细节，要体会和感受画面对我们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那么再回来，但以理从意象中领受的是人类世界的走向，这个走向是什么？先不去管哪个国家，这个走向是什么？这个走向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世界不是走向美好，而是走向败坏。我要说点让听起来有点泄气的话，是走向败坏。人类社会正在无可救药的走向灭亡，所以但以理心中愁烦呢。第二章的巨象，金银铜铁，好像人类社会的文化科技的发展，这个灿烂辉煌的是表面现象，而人类政权，再说一次，人类政权的本质却如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七章所描述的是什么呢？是兽，是凶残丑陋的兽性。当人类社会不跟随神的时候，当人类社会把神赶出去的时候，人性就渐渐的异化成了兽性。这就是兽性战胜人性、统治人性的现实。你看啊，怪兽当中有第二兽，大家还记得第二兽是什么？是巨熊。 巨熊呢我们把它跟马代波斯连起来，经文说这个巨熊啊旁跨而坐，旁跨而坐，这是中文的翻译，很雅。在原文当中呢，其实是说它半站起来要往前扑的样子，它就是从原来蹲着它要站起来，它一腿高一腿低，就叫旁跨啊。那马代波斯呢实力不平衡啊，但一开始马代强，后来波斯强的很多，所以它是一边高一边低嘛。熊的嘴里已经衔着三根肋骨，这个是预表马代波斯要吞噬的三个国家，就是巴比伦、吕底亚和埃及。这时候我们注意到经文中还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起来吞吃多肉，他都毁灭那么多了还不够，还要让他吞吃多肉，还要让他毁灭更多的国家，杀死更多的人。我们人觉得自己很文明很了不起啊，人类的文化很了不起，其实你纵观整个的人类啊，离开了神的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野蛮的生物。人类之间同类之间的相互残杀的惨烈程度超过任何一种动物。就不久前2020年7月16日，山西晚报有个报道说，在高平市北城南王庄村的一处种了玉米的土崖，发现了大量的人类的头盖骨、腿骨、臂骨、关节骨，各种样的人类的骨头，而且这个骨头是很密的交叉叠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尸骨层，触目惊心。专家赶去考察，后来专家得到结论了，说这是2000多年前啊长平之战留下的遗物。大家读过这个中国历史知道长平之战啊，这是主前260多年的时候，那个秦国和赵国决战，那个赵王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就任用了赵括。这个赵括跟一个成语连在一起，大家记得吗？叫纸上谈兵，用了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来领兵，结果就被经验丰富的勇将秦国的白起把赵括打败了，赵括被秦军射死，他的40万大军投降了。他的40万大军投降了，秦国的主帅白起下令是什么？把投降的40万人全都给我埋了。40万人呐、啊，全都活埋了。新发现的尸骨层是其中的一个活埋点。那小时候读《史记》也没觉得有什么，那实际上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那么一句话，真是轻描淡写。他说什么？卒40余万，皆坑之。现在想想，这是惨绝人寰呐、啊，而且荒唐透顶的事儿啊！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呐、啊，同文同种啊。不过这一群陕西人跟一群山西人打群架而已，对不对？打打群架，而且一方已经服软，已经投降了，得胜的居然把那些投降的人全都活埋了。40万人呢、啊，屠杀呀，怎么下得去手呢？人性中真有那么残暴啊！就是有学者也这么来评论说，人类历史远看波澜壮阔，豪杰辈出；近看呢，残忍肮脏，虎狼横行。从18世纪，英国人 James Watt。就是他发明蒸汽机啊，第一次工业革命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电力技术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技术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到了以网络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看起来人类进步了很多，科技昌明，物资丰富，形势一片大好，好像生活越来越舒服了，其实人类在走下坡路。一方面资源逐渐枯竭，污染日益严重，更危险的是各国之间以邻为壑，政治战、经济战、贸易战越演越烈，而且恐怖分子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对吗？而且这个街头的暴力越来越多嘛，才几天前芝加哥街头第二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抢掠活动嘛。这个世界真的是已经没有绝对安全的净土了，没有了，这个世界没有那种人想象的那种乌托邦了。一旦核武器落在了恐怖分子和战争狂人的手中， 一个按电钮的动作就能引起毁灭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你想想，这用得上现在网络上一句话叫做细思极恐。仔细去思想，这是极其恐怖的事情。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这是我刚才在有一句话在讲医生哈，这个不管了。这个在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门口有个雕塑，很多人都看过吧，可能也在那儿拍照过。这是纪念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核子反应堆，这是费米和一群科学家他们建立的啊。咱们这个离费米实验室离咱们不远。在1942年12月2日，试验成功了第一次可控的铀裂变链式反应，从此世界进入了原子能的时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1945年8月6号和9号，两颗原子弹投在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随着那个翻腾上升的蘑菇云，科学家们就在反思这个世界到底在往哪儿走啊。就在同样在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就出版了原子科学家公报，这个他同一群人在1947年就设立了末日时钟。你们听说这个概念吗？大家看一下，从这个1953年一直过来，大家看到，当然这个钟的这个时间单位不是我们平常手表上那个时间单位，这个就告诉我们世界核大战的危机，世界在核战中毁灭的危机有多么近。大家注意到在2019年的时候还有几分钟，到现在呢按照它的时间单位是只有100秒了。这个100秒如果你用前面的时间这个亮度来衡量的话，差不多是相当于5年的时间。大厦将倾啊，迫在眉睫呀，难怪但以理心中惊惶。我们这么说吧，王朝变换，政权更替，人类世界走向败坏，科技进步，武器发展，末日时钟加速移动。那神的子民呢，要有紧迫感，要有紧迫感，我们要勤勉，我们要努力，要努力的来传福音，我们来努力的多为主做工，时间不多了，要加油。第二，但以理为何惊惶？因为恶者打败圣民。你看那个异象当中代表国家权势的怪兽猖獗，铁牙铜爪吞吃嚼碎，用脚践踏，各国之间互相残杀，生灵涂炭，秩序混乱。但以理心中焉能不愁烦？经文中两次说到他惊惶，是因为他看到最凶狠的那个第四兽头上的小角与圣民征战，而且胜了，小角胜了圣民。所以但以理为自己的同胞耶和华的约民和以色列人，就是为耶和华的约民以色列人担忧。他们已经处在国家就是家破人亡嘛，流离失所的境地，还要经受小脚的攻击和折磨。这个小脚有三个特征：说夸大的话，而且呢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3年半，与圣民征战并且得胜。这个小脚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啊？在启示录当中讲到第13章啊，讲到有一个恶兽。讲到恶兽，这个兽从海中上来，也有10脚7头。这个兽呢，身如豹，脚如熊，口如狮。再说一次，身如豹，口如熊，脚如熊，口如狮。你看，这个怪物是什么？是我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第7章的4个兽的合体。这个4兽的合体。他说夸大亵渎的话，任意而行42个月，正是3年半。由此，而且也讲到他与圣民征战得胜，是跟这个前面的小脚非常的吻合。我们可以说但以理书中的小脚预表并且指向启示录中的兽，而且启示录的兽在新约里有一个 恶名昭彰的称呼，大家知道是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敌基督。敌基督这个称呼是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在早些时候写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的时候用的。请大家注意，我们把新约跟旧约连起来看呢，这个神把这个真理渐渐的显明，他指的是那些说谎话的、迷惑人的、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而且在新约当中讲这个敌基督呢，既是辅数，首先是辅数，所以历世历代这个作恶反对神、抵挡道成肉身的、抵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诱惑人犯罪的人，那些政治啊，包括那些政权、政治文化体系当等等，都列入敌基督的这之列。而且呢，它同时又是单数，它最终指向那个末世要现身的啊罪恶势力的大首领，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说的那个大罪人和不法之人。我们这样就能够明白小角与一切不法的人、不法之人和大罪人敌基督的关系，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小角一直在历史当中兴风作浪，他是恶者啊，撒旦魔鬼的代言人，他利用人们心中的罪性，以谎言来破坏人们的信心，阻挡人们归向神。经文中四次提到这个不法之人说夸大的话，说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什么是夸大的话？夸大的话不是一般的吹牛，吹牛当然是夸大的话，这个夸大的话是指挑动人们罪性的，是指挑动人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啊，用来反对神的话语和反对神的教导的那些异端邪说。什么是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呢？就是乱解圣经、篡改原意、推翻圣洁的传统，把人的自由凌驾在圣经原则之上，把人当成了神的这样的学说、这样的做法。特别是我们看到人越来越把自己的自由摆在神之上，凌驾在圣经原则之上，这就是小角干的事情，这是恶者的心愿。就在不久前，在6月29号啊，在美国的 Massachusetts 州波士顿这个西北有个小城市，我们可能平常都不知道，叫 Somerville。 这个城市正式的成为了第一个通过承认多半性侣关系把它合法化的城市。那有专家评论说，这个法案的签署实际上改变了婚姻的定义，也改变了性别的界定。想想看，人做的事儿改变这个，这是对创造万物并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上帝的极大的背叛呢，悄悄的，进而公开的就这样的来做。你看，人不听上帝的话，自己来定善恶的标准，自己来定标准，这是什么路啊？这条路就是当年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路啊。记得20年前啊，就是这个911恐袭之后，葛培里牧师葛培里的女儿 Annie 在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很大声疾呼，她说美国人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走，将神从政府内踢走，将神从生活中踢走的现象不应该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一晃20年了，我们环顾四围，美国在信仰的路上非但没有转变，反而下滑的越来越快了。你觉得吗？你觉得美国已经不像美国了吗？这是让人心痛啊。小角猖獗，敌基督凶恶，传统正道被颠覆，异端风起，假师父盛行，圣徒子民需奋兴。属神的子民要有使命感，要有使命感，要勇敢，要坚持圣经的原则，而且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的职责。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坚持真理，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不与世界同流合污。当这个世界的列车在加速的奔向末日的时候， 我们要抓紧时间来传福音啊，抓紧时间来抢救灵魂啊。第三，最后，但以理为何缄口？人子驾云降临。但以理虽然愁烦惊慌，其实但以理没有绝望，因为他看到了希望，他看到了天上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这个字以前读英文都读不懂的，什么叫 Ancient of Days， 是亘古常在者，这说的是耶和华上帝，变幻更迭转瞬皆逝的这个君王和亘古不变的常在者，永不动摇的上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衣服洁白，表明他圣洁无瑕，他头发如纯净的羊毛，表明他智慧无限，他以火焰为座，以烈火为轮，表明他的威严和他的公义，还有他审判的权柄。他必将一切的恶者毁灭灭绝，直到一直到底，而且赐恩给属他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神应许了要施恩给他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亘古常在者不难理解，就是上帝。请大家注意到今天的经文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人子，值得我们好好思想。人子，人子在旧约中出现了90多次，他的基本意思是人的后代，代表全人类。在以西结书中大量使用，是指的那个先知以西结自己，就是神要通过以西结来晓谕全以色列的意思。但是在但以理书当中呢，人子的意思进一步升华了。人子的意思是什么？是拯救者和审判者。拯救者和审判者怎么知道的？耶稣亲口说的，耶稣亲口宣告。在新约圣经当中，人子出现了80多次，全都用在耶稣身上，无一例外，全都用在耶稣身上。人子成了耶稣的名字。马太福音24章30节，耶稣说什么？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正是今天我们读的以西结书当中的意象，人子驾着云从天上降临。好，大家注意，今天早上我读我的 Facebook， 我就发觉有一个全能神，就是东方闪电的人，混到了我的朋友群里。他给我贴了个东西，他贴了个东西在里边呢，就说，他说你们都以为人耶稣再来是驾云而来，其实不是，耶稣悄悄的已经来了，已经在这个世上了啊。就是他接着下来要说的，就是他的那个女先知啊，这个耶稣人子，他是完美的人，完美的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也是完美的人啊。耶稣要驾云而来，这是圣经上明明白白给我们预示清楚的。人子的意思就是完全的人，在这儿多了这一层。你我都是人，完全是人，但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若是不认识神，不归向神，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就会膨胀，人性就会逐渐被兽性取代，就会不听神的话，就会变得完全不是人。耶稣的神人二性非常的重要，唯有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没有罪性，他从来没有犯罪过，所以他能够在十字架上成为全人类的赎罪祭。他又是完全的神，是永恒的主宰，所以他能拯救你，拯救我，他能拯救一切认罪悔改的人，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不要惊慌，在灾殃之中，在疫情当中，我们不必惊慌。人子耶稣的救恩是我们的希望。仰望宝座，亘古常在者必在烈火中审判。归向人子，全神全人主终将降天，驾天云降临。我们属神的人要有归属感，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他要负责到底，他要做王，他要赐福，所以我们的生活中要活出那个因着主在我们心中的那种安全，那种踏实。我们要把恩典的生活活出来。 来见证我们伟大的主。在历史的黑暗中，但以理看到了希望，他闭口不言。如果光停在那儿，我们以为他灰心了，不是。后边经文说什么？说他却将那事存记在心，缄口深思，是他顺服恩典的表示。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听了天使论圣婴的话之后，她怎么反应的？她就把那事存在心里，反复思量。这正是但以理做的事情。但以理的心里必定是火热的，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是火热的。但以理在盼望着看到那个时刻，天上的宝座设立，千千万万圣徒环绕侍立，赞歌凯歌一起唱响，案卷展开，烈火焚烧，怪兽小脚在火中彻底灭亡，而新天新地降临。这是我们要透过英雄失色要看到的那个美好的结局。我写了四句话来总结啊：风猛浪高狮雄豹，铁牙铜爪小脚削，人子案卷连天斩，宝座烈焰遍地烧。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讲到虽然兽性胜过人性，恶者一时打败圣民，但是人子必降驾云降临。我们要把这些话存记在心，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和盼望。当前的世界形势险恶，时局动荡，疫情持续不下，属神的儿女受到各方面的逼迫和诱惑，但是我们要从但以理的意象当中学功课，知道任何政党、任何政权、任何体制制度和国家元首都不能救我们，任何的这样的东西都不可能救我们，都不可能救世界。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变革也不能除去人心中的罪性和恶，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的盼望在哪儿呢？我们的盼望在于天上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在于那位爱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的主耶稣，那位人子，他必驾着天云归来，他的国要存到永永远远。那个日子已经近了，在疫情中，在我们关在家里不能出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听到他再来的脚步声了。我们要珍惜光阴，努力传福音，救灵魂。这是我今天第三次讲这个话，要救灵魂，要做见证，来迎接主的再临。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坐宝座的那位亘古常在者，你的主权胜过一切，你必要惩治那个恶者，让世界在你的恩典当中走向新天新地。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我们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的时候，我们也把自己献上来为主做工，让我们的教会活水长流，让我们的教会福音广传，来担负起神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世界成为让你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的一群人，让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请